안녕하세요.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，我是兰妮小姐。
我是索尼克。
好，这一集呢，在我们录制的时候，其实现在台湾也已经变冷了。最近台湾的温度大概都是15、16度，其实在台湾来讲，已经算是很冬天的感觉啦。那在韩
啊，真
国，
的
其实韩国现在应该是不是晚上已经0度了啊？
吗？哦，有的时候是零度，但是最近现在又开始有点回暖，就是大概三度到就是10度左右。就
对
是它其
啊，
实每天都不太一样，但前面那一周是比较冷一点的。就
对
是
啊，
我们韩国是11月10号这天，然后下了今年的初雪，然后下雪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感觉，因为通常韩国下雪是在12月比较多，就11月10号，就今年已经是比去年就之前还大概提早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先下了初雪，然后那一天我记得早上出门我还以为是下雨，然后后来我。到公司的时候才发现啊，原来是下初雪。因为有时候韩国那个雪下的比较小一点的话，它
对，
会跟雨一起夹杂着在一起。然后我一开始我出门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说，哎，是我看错，就没想到，哎，这么早就下了初雪。然后下初雪的那一天，韩国的气温最低温也大概只有到零度而已。就是零度的话，其实在韩国还不算是很冷的
对
天
啊，
气。对，然后就下初雪，而且就目前这天气的话，还不用穿到那种长羽绒，大概就穿个就是铺棉外套的那种温度就好。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说，啊，韩国0度的话应该是很冷，冰天雪地的那种想象。但实际上，韩国零度的话，其实还没有到那么冷，
对
因为
啊，
它通常是0度，可能到8度左右。八度，你说10度以下，其实在韩国。都还算还 OK，就真
因
正冷
为
的话是零下好几度，
韩国通常是干冷啊，所以干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冷。所以我记得就是在韩国生活的时候，冬天我觉得就是好像还比台湾的冬天要没那么冷。就体感的感觉，就是好像看起来哇，0度很冷，可是你身
对，
体是觉得是还好，而且加上其实室内都有暖气啦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在韩国的冬天觉得是还好，
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记，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记得台湾的冬天可能好像最低温也到10几度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我在台湾好像是骑机车上下班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十几度就是冷风刺骨，
对
然后
啊。
但是到后来来韩国以后，发现韩国一样是十几度，然后就觉得，怎么那么就是没有那么冷的那种感觉，我反而就是那时候韩国。台湾的十几度大概就韩国的这个大概是，就大概减个10度就差不多是你实际上体感的那种温度，
对
我
啊，
觉得好像是这
我
样。
记得我之前是大概我第一、第二次去韩国出差遇到冬天，曾经那时候有遇到一次，号称是韩国包几十年来最冷，有到零下17度，就是那次是打破纪录，在首尔有零下17度。可是我印象中那一次，我觉得是有冷，可是因为我 相较我也穿了非常多的衣服，我好像大概穿了四五层吧，然后又用了暖暖包什么的，所以虽然是零下17度，听起来很可怕，但是我觉得是好像是还可以忍受的冷，因为其实韩国的那时候零下17度，但是并没有下雪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就是可能湿度不够，就是你温度有够低，可是因为湿度不够没下雪，但我只是觉得说很有趣，就是刚好遇到。就是啊，韩国破纪录的那这么低温，我觉得台湾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零下17度是什么感觉，因为台湾基本
对，
上，台湾如果平地啦，平地最冷10度已经算是非常冷了，就是寒流真的很可怕，那种1月的时候最冷大概是这样。有你可能要去那个，就是每次下雪就是在合欢山啊，就是这种地方才有可能到零下。对，所以对台湾人来讲，我觉得蛮难想象。如果就是在零下的生活是怎样？可是，在韩国已经到冬天的话，应该是很平常。
对，而且零下如果是零下的温度哈，我突然想到就我以前就是零下出门的时候啊，头发就不用上发胶，就你大概用水稍微抹一下出去，回来会自动帮你定型，是真的，就是它头发会结冰，就是如果是零下10度或是零下8度那种天气，它头发是会结冰，然后觉得哦，就是很特别，就这种。基于是在台湾不会遇到过的这种经验，这样子觉得还蛮特别。然后不知道兰妮有没有记得，就是第一次在韩国 过初，就遇到初雪的那个记忆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来韩国，就是毕业旅行的时候跟团，然后那时候是去那个滑雪度假村玩的时候，然后我是一听就听说，哎，好像明天可能会下雪，就是会因为到了韩国就特别想遇到雪，你知道吗？
对啊。
然后就他。我好像看气象，好像是凌晨5点，我们是凌晨5点跳起来看雪，然后出去，然后出去给雪淋这样，然后那我就感觉那个韩国导游还是什么，就那当地的韩国人就是觉得很不解这种行为，就是但我们就第一次看到雪真的很开心，但是那一次我们去韩国5天，然后就走一天的。是有遇到下雪的，而且是那时候，因为是在滑雪度假村，是在江原道，是海拔比较高一点的地方，然后那个雪还是很小哦，就是可能下，而且它也大概只是下个20分钟，记得印象很深的，就20分钟它就停了，然后我们就整个冲出去玩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感觉在雪里这样子转，然后一回到房间以后就觉得全身湿哒哒，然后觉得还蛮新奇，因为第一次看到雪，然后。一直就那之后以后，我就还有自由旅行来韩国玩过一次，然后也是遇那时候也是特地选冬天，然后我记得那天的行程是去仁川明洞，然后那一天是他那一次的雪是就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比较大的雪，然后我那时候也很开心，然后那时候就知道那时候知道韩国很爱在下雪天吃冰淇淋，然后就特地去买了那个三一冰淇淋。然后出去了以后，我就直接把那个雪，因为打包我想带回去我的那个酒店吃嘛，然后就把那个冰淇淋里面那个它有个外带的那个袋子，我就里面塞满这个雪，然后直接带回那个酒店吃，然后一直到酒店那个雪都还没有化掉，然后就在冬天吃冰淇淋那个感觉真的是觉得全身就很畅快，就全身从里凉到外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说那时候突然觉得说啊，终于理解说韩国人为什么会想在冬天吃冰淇淋，就是不管吃多慢，它都不会化掉的那种
真
感
的，
觉。
没
而且
错，
是
那个
对，然
冰
后就
都
觉
不
得
会化
好
掉。
爽快，对，然后就觉得挺爽快，然后就在外面，而且从外面凉，然后里面凉，就整个很透心凉的感觉。那兰妮呢？兰妮，你还记得就第一次遇到雪是在哪一个场景吗？还是？
对，因为其实我之前就还没有到韩国工作的时候，大概我第一次去韩国是2010嘛，然后同一年就是2010跟2011，我分别去韩国，大概。加上旅游加出差，大概一年去了3次。那其中遇到冬天，好像有2、3次吧。但是我记得那时候，因为天数都太短了，就是我们每次自己去玩，可能是5、6天，那出差最多是1个礼拜。这在中间遇到看到下雪是很困难。可是我只有印象，那时候顶多就是看到你可能出门看到路上有积雪，就是你没有看到它正在下，但是你看到的是路边有白白的积雪这样子。那我比较有印象，真的是看到正在下雪，是我2014年去韩国工作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那时候大家都在上班当中，然后突然因为我的位置就靠旁边就是窗户，我就突然那样往左边一看就，就那外面在下雪，我就很兴奋。然后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小阳台，我就赶快出去阳台里面想要录影。然后还请一个同事帮我录影拍片，然后其他韩国人全部都是就是觉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每个人都是照常上班，连瞄一眼都没有，他们连往那个窗户看都没有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很兴奋在那拍片，然后想说韩国人也想说天啊，你这台湾人是没看过雪那种感觉，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少机会就是看到雪，然后。我就我那时候真的也有特别兴奋的感觉，因为很不容易可以看到正在下雪，而且那一次还蛮久的哦，那一次大概下了1、2个小时，就是白天下午的时候，对，我就觉得哇，然后我录影片录完之后回去办公室上班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就是静下心来上班，我就一直看着窗外。我就一直看着那个窗外，想说啊，雪好，下雪好棒哦，好漂亮哦。然后就是一直很，就是有那种真的是银白世界的感觉。那一次，它虽然就是因为我们办公室的楼层还蛮高的，好，我记得就是所以从那高处看下去，就是更有那种感觉。你就会看到那个，就俯瞰一下哇，下面就是有那种白白的感觉。对，我就觉得那个场景是真的在台湾生活很难得可以看到，所以就特别兴奋。
对，而且很多台湾的朋友都会问我说，他们会觉得说韩国是不是到冬天都一直在下雪？其实
嗯，
好像不是
没
这样，因为如
有，
果是
很
在首尔的
少。
话，其实有的时候你一整年下了雪，其实十只手指头数得完。就是你如果
对
刚好就是在
啊。
白天，对，其实还有很多时候是要碰运气，除非是那一年雪下的特别多，就比较容易遇到，不然很
嗯，
多都通常是下个十几分钟就马上停了。所
对
以，如果
啊，
你来韩国旅游，刚好遇到雪的话，真的算是运气还蛮好的，我觉得。
因为常常是那种凌晨下雪，可是你白天出门之
对。
后就已经停了，就你顶多只会看到那种，比如说路边车子上面被盖了一层雪，可是你也只是看到积雪，然后可能再出个太阳一下就化掉了，然后这更多时候是看到那个雪，你看不到漂亮的场景，你看到的是被踩过那个脏脏，然后
啊，
它有开
对。
始正在融化，就是有一点半融化的状态，就那个雪就整个很丑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个下雪的美感都没了。
对，所以我每次我就看，因为我以前是在旅游业嘛，然后我
嗯。
就看到有些是来韩国玩的旅客，他们的想法就跟我们就是长期在韩国生活的人，就是看对雪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。
对
就是
啊，
我每次看到他，就会想到我第一次看到雪的那种，就是很开心、很冲动，就出去冲出去玩雪。然后
嗯，
等你就你来了韩国，我可能第一年我还是觉得还挺新奇。然后从第二年开始，我就是开始就呈现就对雪无感，然后甚至觉得哦，觉得很就是麻烦，我会甚至会觉得有点麻烦的感觉，因为你下雪，你可能还要打伞啊，或者是要干
嗯嗯嗯，
嘛。
对
所以
啊。
我之前在社团里发了一个，就是关于是那个下雪，就大家有什么看法的文章，然后就有看有几个那个网友有给我回应，我们念一下他的那个留言好了，就是跟他互动一下，
对，有一
对。
个这个有一个我们这个听友叫林巧玲，她就留言说她在某一年过年超级大雪，开在高速公路上，时速只有20到30，能见度很低，只能靠着其他车辆的警示灯缓慢前行，非常的恐怖，就很怕会打滑，然后加上那个地上的雪一下子就脏了，走路随时都可能滑倒，然后韩国又是很多坡地的城市，如果你下雪，其实要爬坡是很困难的，然后去滑雪场的话，穿着厚重的滑雪装，雪鞋一穿只能变成跳跳虎，因为不常运动滑雪，隔天筋骨全散了。哇，真的，这个听友看起来是住在韩国的这个听友，嗯。
对，我感觉他就是还蛮有经验的，就是他，因为他，而且他也有开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，就代表他应该有在韩国生活一段时间。因为
嗯嗯。
我家这里它是一个那个上坡路，然后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是韩国其实下大雪的时候，然后我记得那路上全部都结冰，然后
对，
我就眼睁睁看到很多那个车子，因为它是那一天是突然10分钟就下超级大，所以他们可
哦，
能没有装什么雪链之类，然后我就
嗯，
看他们有的车开比较快，它下来吸管是已经刹到底，然后他的那个车是这样一直往下滑，我觉得好危险，
哦，
他是完全刹不住，然后可能会撞到人的那种，就是很危
嗯嗯嗯。
险，而且冬天的时候如果你叫外卖，有些外卖会不送，就是很大部分外卖都会不送，因为就是真的很危险，因为他们外卖是骑机车嘛，骑机车就
嗯，
更那个更防更难防滑，它就更容易滑倒打滑。然
对，
后，所以很多店家为了考量那个外送员的安全，就是不接那个外送这样子。然后滑雪的那个，我也觉得还蛮印象深刻，因为我之前去滑雪，我也是天天摔的那种全身
嗯。
都是，而且比较特别是你在滑雪场摔到，你不会觉得痛，只是可能因为
哦，对，
雪都是
麻，我
冰
觉得
的。
那个是麻痹了。然后但是你后来才会觉得痛，你当下不
对，等
觉
你
得，因
回
为
到
太冷，太冷已经好像那个肌肉都麻痹，所以没感觉。但你等到你到那个室内，你就说你才发现说，其实刚摔得很痛。
对，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一个运动白痴，然后我就一 直跌倒，一直跌倒。但我觉得，哎，跌倒不会痛，然后我就起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眼泪就流下来，眼泪自觉反应就直接流下。但是我不是那种很痛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等到隔天，可能我回到那个宿舍以后，宿舍有地暖，然后我发现我全身都好像有淤青还是怎么样，就是摔得好，到处都是酸痛这样子。然后就啊，真的是。滑雪真的是要小心，还是要就是里面的防护还是要穿好。
而且你知道吗？那个因为滑雪，它那个雪地反射很强，所以其实
嗯，
去滑雪，其实通常都要戴护目镜或者戴墨镜，要不然其实
啊，
你
对。
对那个雪地反射其实是会很刺眼，会伤眼睛。然后如果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因为脸很冷，然后那时候没有戴口罩，可是你会戴一个有点像是那种头巾还是什么面罩去罩住脸，因为脸会很冷。然后脸其实也要防晒，因为那个雪地的，就是因为那个反射，所以其实你滑雪还有可能会晒伤。就是很多那个这个是以前没有滑雪不知道，可是那时候导游又提醒我们，就是说因为那个雪地真的反射很强，白天的时候，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白天也有滑，然后也有夜滑。因为那个江原道那边的滑雪场，有些晚上有开放到9点10点，所以我觉得晚上滑雪，我觉得更有一番气氛，因为它晚上打灯嘛，然后映照那个就是雪白的那个地，然后我觉得在那边滑夜滑的感觉就更有气氛，所以如果就是有去韩国滑雪的网友的话，可以试
可以
试看。我觉得
挑
白天
战
跟
夜
晚
华。
上，对，白天晚上是不一样的情调，白天就是人很多，所以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滑。因为如果大家都比较出街，都是在比较平的地方，你就会滑不动，因为到处都是人。除非你就是要搭缆车到更山坡一点，那边就是才会人少一点。可是晚上人少很多，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全家大小带小孩来的，他们晚上就会走了。所以我觉得晚上去滑也不错，而且其实没有比较冷，就是我觉得温度是一样低的，就是你一样就
对，
是
滑雪，
出
我
那
滑雪
个。
的时候反而觉得不会那么冷欸，
因为
不知
你
道
人
你会
在
不会这
动
样
啊，
觉
因为你在活动，
得？啊，
对，我觉得就是因为你，因为滑雪其实也是蛮耗体力的一个运动，所以我觉得正在滑的时候不会冷，可是你一停下来就会变冷，所以你就要不断的在那边
对，
移动，就是我觉得滑雪是一个蛮不错的运动啦，可惜在台湾是大概只有室内的滑冰场，但是滑雪就是对，在台湾毕竟就是没有这么冷，所以比较难实现，
在韩国的话，有很多那个滑雪度假村，然
哦，
后他
对
们
啊，
会有出那个套票，就是你订他们那个房间，然后会送你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的券，或者是你拿那个房卡去就可以进去滑。就每间滑雪度假村会有不同的方案，就很多韩国人也会，就是他可能周末就去那边，就顺便度个假，而且那个度假村都很大，你可以在里面煮东西或什么的，然后
哦，对
吃完
啊，
以后你还可以去隔壁滑雪，就感觉还不错。我觉得这个 course 我觉得也蛮推荐给大家。如果之后喜欢滑雪的人去韩国玩的话，可以订那个滑雪度假村，
对
就
啊，
可以滑到你开心为止。
我觉得好可惜哦，因为现在疫情都没办法出国。其实以前蛮多台湾旅行社会推那种冬天的滑雪团啊，就是大概5天，大概就是会有1到2天会在滑雪场，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啦。因为毕竟那个滑雪场都比较远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开车，没有那个游览车载你过去，其实光那个车程来回就很花时间。要不然就是要在首尔附近郊的一些比较近的滑雪场，但是就选择比较少，大部分都还是要去江原道比较大，然后设备也比较好。
对，而且我听说加拿大那边雪质也比较好，就是他们滑雪的那个雪
哦，
质。对，我听说，因为有些地方好像是听说是，如果比较靠近首尔，他们雪量比较不那么多的话，他们大部分的雪是用那个制雪机
哦，对，
去
人
弄
造
的。
的，
对，然后我是不怎么会啊，但是听说有些比较会滑，他们会要求那个
对
雪
啊，
质，
感
但是
觉
我
那
觉
个
得就不知道，
那个
对，我
太
是不
专
知道这
业了
差异
吧。
在哪里。对，我是不知道那差异在哪里，我就只要有雪就好。但有些人会觉得啊，哪一个滑雪场的雪质比较好，哪一个地方的那个山的那个滑雪道的那个设计的比较好，有些人会这样考虑。那如果是初学者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，就是你可以选方
对，
便
而
的
且
去
我
就
觉
好。
得以亚洲来讲，滑雪韩国就是便宜很多，因为也蛮多人会去日本滑雪，可是日本北海道那个滑雪大概就要3、4万以上，可能要5、6万，可是韩国大概就是半价。跟日本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韩国的算 CP 值很高，而且你又可以韩国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啊，所以你除非是很热衷滑雪的人啦，要不然就是5天的行程有2天滑雪已经也蛮多了，就是你还可以去玩点别的，所以我觉得韩国滑雪场我觉得也还不错，就是也有很多其他，还有其他就是冬天可以玩的活动这样子。
然后我看下面还有个网友回那个 Katie 回说，还有看到那个国小生在他面前滑倒，然后这
感
就
觉
想
很
到我
痛。
之前就是我去上班的时候，就是那地上如果都结冰的话，我一开始也很容易滑倒，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说你要踩哪里，就是
对。
踩哪里比较不会滑，但一开始还不会这种区别，然后就常常滑倒，然后就有一阵子是一直滑到，就是因为当街滑倒还蛮糗的，然后我就直
对。
接去买那个，那路边有卖那个，它有点像那个雪链一样，它是一个那个罩子，然后上面有很多钉子，它是可以挂在你的运动鞋。就那一阵子那一阵子连地铁都有卖，就地铁那种推车脚买，然后我就去跟他买了一个，他就真的就很像穿的那个钉鞋一样，然后就可以就是走在路上就比较不会滑倒，而且它还蛮便宜，大概5000块韩币一个吧。我记得我那个防滑鞋钉还一直留在我家，就是有了那个以后，就是出去就比较不容易摔倒，要不然真的很容易摔。那如果有刚来韩国，如果看到地上有那种结冰，尤其是有一点点水，我记得如果它是那种黑色的冰的话，就尽量少走，因为那种很滑，每走必滑倒。对，那你之前有滑倒的经验吗？在韩国
我有
还是？
我印象中，我可能是可能快要滑倒，但是还好没有整个扑街。我觉得那个真的会很
就
糗。
重心有抓回来，
对，
就是最后重心
就
有
是
抓
变
回来。
成我走路一定都要看地上，就是
啊，
会很，
对，
就是要很仔细看，因为那个有时候是整个人行道上可能就东一块西一块的，其实那个真的很危险。就是而且你就是不能用跑的，我觉得那个
对，
你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踩到，因为那个冰真的不是开玩笑，就是很滑。跟我们在其实像滑雪场，你可能还会想象说有些雪是松的。但是那个是完全是硬的，所以那个就是
对，
一摔下去，绝对就是一定会
就
OK。
很痛。
对
对，而
啊，
且像我上班是那种一定会先去绕去买咖啡的。就你
对，
手上拿了一杯咖啡的时候，如果滑倒，那不是摔倒，就整个咖啡也别喝了。就整个就我就很特别很小心，就宁可慢一点进公司，我要保持我的咖啡就不被洒出来，
对，
要不然
真
很容易就
的。
滑倒。
对啊，所以就是这个雪，就是可能台湾人对雪比较没有概念，因为我们通常在就是台湾之前前几年有一次也是很冷，说平地可能会飘雪什么的，可是通常那个大概都是你肉眼看到头皮屑大小的雪，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像那个韩国有那种大雪纷飞那种场景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有，我觉得还是看到雪还是会兴奋，是正在下雪的时候看到，可是下雪完之后的那个麻烦就会觉得说哦，就是变成那个就跟那个下雪的整个性质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对啊。可是
而
其
且下
实
雪的话，韩国人还要扫那个铲雪，他必须，
哦，有
假
那
如
个
说你
铲
有
雪
开店
车，
的话，
也有铲雪车在路上，
然后像我们家这边是地铁站附近会有一个那个箱子，它里面会有
对
铲
啊，对
雪的
啊，
工具。然后就是，假如说你是有开店面在1楼的话，你必须要负责那个你前面那一条的那个干净，不能让它就是雪一直积着，你必须
对，
要把它铲成一堆。就是韩国人都可能都会有这种铲雪的经验，对，就不能让它堆在那边，是要铲开一条路。所以有些人韩国人会很讨厌那种下大雪，因为他想哦，又有事要忙了这样子。然后有的人会怕那个雪结冰会滑倒，他会那个撒那个盐巴，
对，
说撒盐的话会比较就是止防滑吧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对，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是下雪就是很多事情要做，对。然后韩国冬天的话，我是印象还会比较深刻一个，就是地铁会出现那个红色的那个救世军，就是他会戴着红色帽子，然后穿着红色衣服，然后会亮个铃铛。然后我一开始也是不知道那些组织到底是什么，就很神秘的组织，你到各
对，
个地铁站都会有。然后后来还知道他们其实就是呼吁大家可以捐钱，他可以把那些钱拿去帮助弱势团体，让他们比较好过冬之类的。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对，然后那救世军到最近也进化了，他就是有 QR code 的，你可以用那个
不用
第
付
三
现，是不
方
是？
支付。 对，不用付现。他说，如果你因为很多人就是像韩国人很多就只带卡就出门，他就可能就没
对，
有办法刷。他有行动刷卡机跟那个他也
超
支援那
扯。
个 QR 结，就是卡靠转账，他是可以
嗯，
支援。我是最近才发现，他可能去年才开始有的，就去年我发现他有这个，我觉得还他们有在进化，就是你
也
就算
要
没有
无接
带
触
零
支
钱，
付，
对，没有带零钱，你也可以就是帮。
嗯，
帮助弱势，我觉得这还不错。然
对，
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黑色羽绒大军，就是
嗯，
我上次我不是买了那个羽绒
长羽
服
绒，
吗？
对。
对对对对，然后我就看，发现最近天气也开始慢慢变冷，就开始我们的羽绒大军也就出现了，
嗯，
开始慢慢就是大家都会穿着羽绒服。然后这也是我对韩国很有印象的这一个，然后。再来就是我去年才遇到的，就是那个水管会结冰这件事情。
哦，
那你
对，
之前住的那间应该没有水管结冰，对不对？
可是我那时候，因为我那个套房啊，它的我那个 one room，它有一个有一个对外的一个小窗，然后那边呢，那时候是我本来也不知道，然后是那种。好像是他们那种瓦斯检查的人员来的时候，他就帮我把那个窗，它其实有一个百叶窗，可以把它关起来。然后我不知道，因为它可以开跟关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可以调整。他就跟我说冬天帮我把它关起来，然后就是可以防那个冷风进来。对，就是我的瓦斯表
所以
是
你关
在
起来
那
就不
边，
会那个，
就是让它不要一直被冷风灌进来，在那边吹。然后我记得，因为我的瓦斯表就在那边嘛，他要查瓦斯表，所以他就帮我把它关起来。所以我才知道说，
那
哦，
挺
原
好的，
来可以手动调整，就是所以我没有遇到结冰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应该是他有帮我把它就是调整了一下，嗯。
因为我之前是住在东庙那个房子，它是 office tower，然后
嗯，
它的那个管线是比较在房子里面的，
对，
所以我从以前一直都不会有那个水管结冰的问题，然后
嗯，
是一直到就是我后来搬新家嘛，它是在比较老的房子，然后它的管比较老的房子，它管线是比较在外面的，就很容易
嗯，
结冰。对，然后我
哦。
那时候还知道说，原来冬天就是如果你是老房子的话，你可能就是冬天要把那个睡觉的时候也要把水打开一点点，让它
就是
流
它
动，
流动，
要不然，
不要固
对，
定在那边结冰的
对你不要都
哦。
不开水，就是你必须要，而且你要转到那个热水跟冷水都有的那个，就温
嗯嗯嗯，
水的那个房，然后让它稍微开一点，让它低，然后
对。
它这样子，因为它还。热水跟冷水是分开两条管线，如果你只开到冷水那边流的话，热水是会结冰的，
哦。
就是它热水管就会结。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只转到冷水，然后冷水可以出得来，热水结冰出不来，
嗯。
所以那也是很麻烦。然后你就要用那个电暖气去照那个管线，让它融
对，
化，然后
哦，
照那个就要照好久，就觉得很麻烦。所以如果有大。之后大家有机会来韩国住的话，或者在韩国生活的
嗯，
话，就是如果住的是比较老一点的房的话，记得冬天要开水，这还蛮重要的，要
对
不然真的
啊，
很不方便。
嗯，因为其实真的就是韩国太冷了，其实很多像还有很多人会把那个东西放在阳台冰，就当做一个天然的冷冻库的那种感觉。
对，哎，我之前也这样，我觉得好
对，
方便了。
就是
对，我
变
之前
身，
买好
对，
像是
很冷，
哦，我之前买蛋糕。就冬天买蛋糕的时候，然后蛋糕不是一般要放冰箱冰嘛，然后呢，因为去年很冷，我就直接放那个阳台，好方便。然后就是
应
冰
该
箱
冰
也就
淇
是，
淋放在那也不会化掉吧？
冰淇淋也不会化，搞不好还结冰，搞不好还结冰都不会化。
真
就是
的，
韩国冬天唯一方便就是冰东西，这里可以
对。
把很多冰箱的东西拿出来外面放，对，这
嗯，
还
这
蛮
样，
特别。那你记得你冬天还有去哪里玩吗？在韩国冬天除
韩
了滑
国，
雪以外，
我觉得因为冬天太冷了，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避寒，或者去咖啡厅吹吹他们的暖气。但是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在之前我去采访，就是平常他们在那时候得到那个举办冬季奥运的主办权的时候，我们有就是韩国公社有邀请我们去采访。平昌那个地方，我就记得有看到他们在钓冰鱼。那个钓冰鱼是它在一个，就是那个整个冰面上，然后有好几个那种帐篷，然后每个帐篷里面都就是有可能有几个那种爸爸妈妈带小孩过去钓，他就是在那边挖一个洞，然后就是等于在冰面上挖洞，然后你就下就是下面是流还是流动的水，里面就有鱼，是真的鱼，然后你就在那边钓。可是其实那个要钓，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啦。我们在那边守株待兔了一下，大概也有看到有看到有。 一个人成功吧，其他人就是在那边等
啊，
了
真
很
的
久，可能就是只是好玩钓一下。然后它
吗？
是鳟鱼，我以前也没有吃过鳟鱼，也没看过。但是就是我们只是去采访，所以我们就是拍摄大概一两个小时。那我们就看到哦，就拍一下场景，然后旁边有看到餐厅就有准备那个鳟鱼给我们吃。那我是觉得鳟鱼没有很好吃啊，因为它有一个土味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可能是不知道是它烹调的方式，还是那个肉鱼肉本来就是这个味道，所以我就觉得吃不太习惯。但是我只是觉得很有趣，就是看到那个很多人就是趴在那个冰面上，然后试图想要
对，一直看
想，
鱼游上来。
对，就是那个从那个冰面上的那个小洞想要往下看那个鱼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个蛮有趣，因为这次是冬季限定的活动。然后那时候其实韩国公社也推了很多这种行程，就是如果你是跟旅行团去的话，就有机会可以体验，因为那个就是这个就只有某几个地方有开放这种钓冰鱼的活动。
对，因为我之前有一阵也很沉迷这钓冰鱼，然
哈
后就是常约朋友去，但是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运气特别差，就明明是同一区，然后隔壁人就一直钓一直钓，然后我在坐在那边真的是一条都没有。然后我们去那边之前，我们本来都已经想好说，我们钓到冰鱼以后马上去隔壁，他们有现烤可以吃。
对。
就最后我们就是还是一直都没钓到，所以我们只能买他们，就是另外买，因为他那都会有价。价目就你如果带冰鱼来的话是多少钱？如果你没有带冰鱼的话，它有另外卖料理可以，你就比较贵这样。到最后我们是花自己的钱去吃，然后就很每次都很羡慕，因为钓到人都会说旁边就一阵躁动。我心想为什么他一直能钓得到，然后我们都钓不到，然后觉得而且钓冰鱼的话，你那个脚底板非常的冰，因为你一直站在那个冰上，然后那个
对，而且你
很
整个
冷，
人
其实你
要，
站不了
对
多
啊。
久。
对，那个其实那个
对。
整个温度还是蛮低的，就是因为我发现，因为我不是穿雪靴或是那种，我只是穿一般的鞋，我就发现我脚底非常的冷。我后来才知道说，原来你可能还是要穿就是雪靴类的这种，就是比较厚的鞋子。我那时候记得我好像只是穿一个 Converse 那种很薄的鞋子，难怪我脚那么冷。
我就是那时候我才突然发觉说，那个脚底板的那个暖暖包贴是原来这么好用，就是不是有一种暖暖包是贴在脚底？我一开始还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，但后来发现去那边真的要贴一个这个，就觉得挺好用，因为它至少脚底不会那么冷。
对
对，
啊，没
然后
错，
除了钓冰以外的话，还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就是韩国泡泡温泉或 sauna。然后如果要去泡温泉的话，离首尔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有个叫牙山，它搭1号线搭到最底最最尾巴可以到牙山，就
了
是那边
解。
很有名的有一个那个温泉的，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水世界，然后它在冬天会变成户外的温泉场，就还蛮多人会去那边泡温泉。或者是你冬天如果你要去水上世界，就是像爱宝乐园隔壁有一个那很有名的水世界，它到冬天也会放温泉，然后你可以在那边玩水，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
对啊，因为韩国就是冬天是够冷，所以它会连冬天也有很多就是相关的这种活动给让大家参与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，就跟大家讨论这个韩国冬天的这个一些场景，跟大家分享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这个社团的抽奖活动还在进行，所以还是呼吁大家，如果是我们韩国话匣子的忠实听众呢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社团。那我们这个爱茉莉太平洋的这个抽奖的活动会一直延续到11月21号，所以呢，在距离现在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那希望大家一起到我们的社团多多跟我们互动。那我们之后也会再随机举办一些抽奖的活动。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，欢迎订阅收听我们的韩国话匣子。那想要 follow 我们的消息呢，可以关注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，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韩国话匣子的社团。那今天就聊到这边，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。
拜拜。